2020年冬季奥运会将会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位于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将会是本届冬奥会户外冰雪项目的主办城市，这些将会是中国首度举办冬季奥运会。预计2008年夏季奥运之后，北京亦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曾经主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持续燃烧，令到主办单位近期坦言举办冬奥面临巨大压力。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以及各大人权团体亦都因为中国人权纪录不佳，陆续发出部分或者全面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拜登和习近平视讯会议刚刚落幕，华盛顿邮报在11月16日就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和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出席北京冬奥。报道又说，拜登政府将会知会盟友，并且给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跟进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拜登本人亦都在11月18日亲口向记者证实这个消息。美国包含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等人早在10月底提出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的时候，就以中国践踏人权、违反奥运精神为由，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该修正案要求终结中共持续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维吾尔族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带头提案的罗姆尼认为，进行这种外交抵制将打击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惩罚他们的美国运动员。另外，在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曾经提出类似的建议，呼吁各国领导人不出席北京冬奥观赛，但运动员可以如常参赛。在欧洲，欧洲议会已经在7月压倒性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欧盟及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参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排除中国在香港、新疆、西藏及内蒙等地的人权状况展现可被检证的改进。英国下议院亦都在同月投票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法案，对明年中国举办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虽然欧洲各国及美国尚未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作出最终决议，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西方政要因为人权问题不出席冬奥盛会已经有了先例。这次若欧美各国首脑同官员选择不出席北京冬奥，亦都不会令人太意外。
八年前，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和总统奥巴马就一道抵制了在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呢，欧盟和德国和法国也抵制，德国的总统和法国的总统也没有出席。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八年前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和总统奥巴马就一度抵制了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欧盟和德国以及法国亦都抵制，德国的总统和法国的总统亦都没有出席。八年前美国抵制俄国的冬奥会的理由就是俄罗斯政府侵害人权，今日的中国政府在侵害中国人权方面走得比当年的俄国仲远。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拜登总统不出席北京冬奥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荣亦都表示，在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抨击之际，各国政府选择外交抵制，亦都就是不拒派运动员参赛，但拒派政府官员以抵制北京冬奥的可能性很高。
基本上运动员的大规模的抵制的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在冬季奥运会上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跟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
李俊明对美国之音说，基本上运动员大规模的抵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在冬季的奥运会上面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和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不过分析人士坦承，即使欧美各国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亦都无法立即改善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
我想很难指望这种抵制就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抵制的意义本身就在表示这么一种姿态，表示这么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要使对方做相应改变，那需要一些积累，所以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胡平说他想很难指望这种抵制就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义本身就在这里表示这样的一种姿态，这样的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压力，这样这个压力要使到对方作相应的改变，那些需要一些累积，所以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颂义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欧美议员呼吁政府实行外交抵制北京的东澳，并非想马上看到实质的成效，而是遵从道德原则。
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他要求政府做正确的事，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冯颂义说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够达到目的，而要求政府是做正确的事，无论他有没有效果，但是从道德原则上面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是人权高于体育。虽说人权高于体育，但李俊明担心国际发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单止可能无效，反而还可能引发中国民众的反弹。
抵制北京的冬奥，我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一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李俊明说抵制北京的冬奥，他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对中国和中国内地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会觉得你们西方人是双重标准，为什么你们西方有这种的人权问题还要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那么多东西呢？除了各国的外交抵制，人权团体亦都呼吁运动员拿出奥运精神和良知，加入政治表态的杯葛行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特厥斯坦研究基金会、维吾尔学术基金会等的团体近日呼吁各国派遣人数最少的代表团以抵制北京冬奥，并且建议前往中国参赛的冬奥选手表态，以声援对中国侵害新疆和香港等地人权及民主的抗议。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人权团体欢迎美国成为表率带领欧盟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因此他们再次呼吁各个政府发起外交抵制，来到阻止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在当地继续延续。人权团体还呼吁运动员在场上为国家争取最高荣誉的同时，亦都能够适时发出不平之鸣。
我们呢也希望呢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也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呢给予反制，比如说戴黑手套。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他们亦都希望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亦都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给予反制，譬如说戴黑手套。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美国飞跃选手就曾经集体以戴黑手套等的象征的方式表达对黑人人权以及所有人权的致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说，发起黑手套的抗议形式是希望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能够积极表态，并且影响全球加大于中国人权的关注。
I think the idea is just to...
阿金对美国之音说，是希望中国政府及全世界发出强烈的讯息，表示即使是运动员亦都关心相关的政治局势或者人权的状况，而他们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同活在中国政权下的同活在好像中国政权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站在一起。虽然无法得知明年北京冬奥会上面会有多少运动员愿意以类似的方式加入抗议中国人权恶化的行列，但是胡平认为各个政治领袖 若群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将比参赛选手的抗议来得更有影响力。胡平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已经通过不出席，很清楚地将这一点表达了出来，这样你运动员再去表达不表达都不是那么重要，再说通过在奥运这种场合之下表达他们的一种理念，很难通过这个做法凸显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想这次估计也都可能会有，但是也都不会是特别多的。不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担心，即使这届冬奥选手愿意表达政治诉求，但在中国恐怕也都没有太多表态的自由和空间。他说认为运动员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机会很少，就是他们的言论受控制，特别是运动员的整个发言包括媒体的报道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想令到运动员在那个场合做一些政治表态，他想这些可能性并不大。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在7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冬奥可望放宽运动员表达政治诉求的限制。他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的修正规定，只要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影响其他运动员的进行组训，选手可以在比赛场合或者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不过颁奖仪式、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式期间仍然禁止表达政治诉求。回顾过往奥运的抵制史，除了部分国家曾经在2014年外交抵制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之外，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纽等的数届奥运会亦都曾经因为战争、种族等原因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奥运政治学专家、美国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指出，南非在1960年代曾经因为种族问题遭到国际奥委会的驱逐，到1990年代才重返奥运。不过这样的原则和标准遇到中国就似乎容易转弯。面对逾200个人权团体因为中国迫害少数族裔及香港人权为由要求撤销北京冬奥的主办权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说，要中共为他的人权纪录负责，不在国际奥会的职权范围之内。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亦都在3月表示，国际奥委会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超级国际政府。对此博伊科夫提醒，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今非昔比，可能同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强国地位有关。
South Africa was a relatively weak country。
博伊科夫对美国之音说，南非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而在当今地缘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认为他不会轻易被外交压力所动摇，国际可能必须出现更为积极的举措。虽然国际奥委会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不过冯崇义表示，由于国际奥委会已经在2014年通过2020年奥运议程，未来该条款正式启动之后，奥运主办国签订的合约当中将会纳入人权保障条款，因此好像中国未来想要申办任何的奥运恐有难度。冯崇义说，如果各国想主办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人权条件，据讲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你就可以启用这个法律的条款，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将来专制国家利用奥运会为各种违反人权的作为去做粉饰。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